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3月28号，公元2018年5月13号，星期天。今天请收听专题讨论节目《西藏问题与中国民主转型》第二部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吗？上半段。在今天的节目中，请收听由博文社制作的专题讨论节目《西藏问题与中国民主转型》第二部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吗？上半段。讨论嘉宾包括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作家李江林，作家丁一夫，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处华人事务联络官贡嘎扎西，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
刚才冯瑞教授讲到，就是如果从历史角度来看呢，那么我呢就想就说，因为我们的很多的大陆的那个就是朋友的话，基本上对这段历史，就是尤其是西藏跟那个就是汉人社区的历史啊，就不是最清楚。首先呢，就说大家有一种说法，就是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是其实就说在唐朝，我们这个可以肯定的。那么唐朝的话，当时那个吐蕃国是非常强盛，而且在松赞干布下面已经打了长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和亲，那么有文成公主进藏等等。所以从那个七八世纪，毫无疑问，西藏是一个帝国，而且是一个非常强盛的帝国，而且可以了，就是使得那个唐王朝了，就是那个屈服的那个或者叫和亲的一个帝国，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另外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以后宋朝是非常的那个弱的。所以宋朝基本上也没有能够控制住这个西藏，根本又是独立的国家。那么下面就是元朝。那么元朝的话，因为我们看到这里面就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说是不是元朝把就是西藏就是给统一到了中国境内。那么这个又是一个历史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笑话，就在于因为元朝首先是个蒙古帝国。那么蒙古帝国呢，我们知道像那个忽必烈这些，他是蒙古的大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是一个蒙古帝国大的，他们有另外还有五个其他帝国，就元，那么是一个蒙古帝国的一个帝国，因为忽必烈他是大汗，所以他还有其他几个兄弟了，那么还有另外还有就是五个帝国，那么所以在这里有兄弟的这个帝国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够说元朝是中国的一个王朝。而元朝只是蒙古的一个世界帝国中的一部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藏人呢，跟就是那个元朝跟蒙古人发生关系的，其中最主要的包括就是清朝。那么清朝的话，你看到元朝跟清朝所谓的那个中国的那个官方是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个王朝，其实它是另外一个大的帝国，是由异族的征服了汉人文化的大帝国。然后呢，因为这两个王朝的话，他们都是那个信奉萨满教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说从萨满教的系统，然后去尊重是藏传佛教，那么这样的话就把藏人就是那个尊为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老师，所以这种就是所谓的就是那个 priest and pension， 就是一个关系，就是一个是精神上的老师，另外一个呢就说元朝或者清王朝啊，那么对藏传佛教了又进行某种的就是恩主的那个方式去保护，那么去那个是那帮助。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从元和清的话，那么显然就是两个王朝的这个就是皇家嘛，他们其实在精神上嘛，其实就臣服于了就是藏传佛教，但是在精神上，在那个军事上和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进行某种保护，进行某种那个支持。所以这里面呢，就不是像我们今天说的，自古以来啊，西藏就是中国的版图。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就涉及到19年以前，那么19年以前，那么当然主要我们讲就是达拉喇嘛13世的那个期间。那么因为达拉喇嘛尊者的话四世的话是要到就是19年以后，那么才就是那个坐床，才那个不是坐床，才执政，才那个掌管政教大权。所以基本上就是达拉喇嘛那个13世。 那么你看，在民国时期，甚至在民国之前，清王朝时期、军阀时期，那么达赖喇嘛十三世的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要维持那么西藏这个独立。所以在这种情况，你看到就在那个二战的那个以前呢，就是包括清王朝、清王朝垮台以后，民国那么军阀混战时期，其实达赖喇嘛十三世呢，我做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就是。当然，这可能是一个错误，就是一种闭关锁国，就是我这边那个不要跟其他那个，尤其跟汉人呢不要发生什么关系，跟中国这边。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有独立的那个外交承认，那么也有独立的护照，也试图了跟一些国家，一些英国、美国啦、印度啦、尼泊尔啦都有一些外交关系。那么，所以从这种角度来看呢，你看了几次那个国民政府啊，当然国民政府和那个就是共产党政府了，都利用了达赖喇嘛跟那个就是班禅喇嘛的这些矛盾的，那么试图想那个就是进入到那个西藏里面去，所以就说这里面很难说那个西藏就一直是那个中国的领土，就这里面的这个历史的发展。
我对夏明教授刚才这方关于西藏历史和历史上西藏和中国的关系，这个方面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西藏问题，所谓西藏问题。它的真正产生，我认为应该比四九年更早，在民国那个清末的时候就开始出现这个问题。它在清末的清王朝到了末期的时候，面对着这个西方国家的入侵，开始觉得这个地区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很明确。然后呢，还有那个就是说霍克尔人入侵了等等这些这一段历史。简单一点讲，我们明确的开始出现让汉人所关心的西藏问题的时候，您就说那个辛亥革命之后，你发现在那个民国时期有相当多的著作，题目就叫西藏问题，还有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筹账册都是出向政府提供各种各样的主意，怎么把西藏这个西藏跟中国我们这个关系怎么处理？它实际上曾经是有过一种 relationship， 这种 relationship 呢，你怎么解释？西藏有西藏的解释，中国有中国的解释，但是他们之间这个关系存在着一种关系。那么中国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体制，你是属于我的藩属国等等等等。藏人认为这是一种宗教上的联系，而宗教上的联系。两个王就是王室之间的联系，你可以这么说。从严格说来，达赖喇嘛你不能说他是王室，就宗教上的联系，在清王朝这个崩溃之后，这个关系自然就消失了。因为达赖喇嘛和这个西藏这边跟那个民国无神论的民国之间不存在宗教上的联系，于是。我们要注意到一点，就是1912年的蒙藏条约，这个条约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就是说当时在辛亥革命之后提出的五族共和，这个五族共和里面，在民国成立之后很短的时间里面，蒙汉的这个蒙藏签订了一个条约，这个就叫蒙藏条约，里面有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双方承认对方的独立。还有一条就是，当一方受到外敌入侵，另一方面有义务去帮忙。那么这个条约是存在的，现在的原件都已经找到了。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五族共和中的很大程度是汉人自己的自说自话，至少有另外两族根本就没打算跟你共和，有他们自己签订了他们自己的条约，而且那个民国的行政能力完全没有。这个是无可辩驳的一点。那么很著名的一条，民国对西藏的所谓主权最重要的一条是吴宗信主持班长的座谈会，这里面台湾相关的资料已经全部解密，而且我已经有全套的复印件，这套复印件里面都有一个吴宗信去参加了座谈会之后发给那个蒋中正的那个蒋介石的那个电报，他自己说出了，他认为他去了一下以后，他收回了脱缰之马，也就是实际上他这个收回也是他的一个象征。真正主持的这个典礼的苏州镇认证人不清， 因为他作为这是一个宗教仪式，不可能由一个非宗教的人士来主持，这里面有很多的强词夺理和那个这个 manipulation 这种对词句的这种用法等等，就我就不进入这个细节。就那么49年之后的西藏问题，我认为和那个和这个49年之前民国这段时间的西藏问题的性质有相当大的不同。民国这段时间，民国政府想尽一切办法想要做到，他们主要讨论的是一个主权，你的主权的归属问题。在1949年之后的西藏问题，它是一个民族生存的问题。这个民族生存包括它的民族的 identity、文化、宗教、政治结构、社会结构等等，都通过6年的战争完全打乱，完全都消失。所以，这49年之后的，也就是我们所现在谈的这个西藏问题，我个人用的词是当代的西藏问题。当代的西藏问题和历史上西藏问题有非常本质的不一样。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它牵涉到这个民族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无论是从文化上、政治上各方面的独立，它的历史上整个的这个独立的过程，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而且它的生存直到现在依然是个问题。
好，非常感谢李湘云啊，谈到了。夏林教授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西藏是否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因为这个问题，我想无论怎么去绕不过去，又是这个基础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它非常重要。那么我还是想请贡嘎扎西先生对西藏的现状啊，无论是流亡政府还是我们说的现在的西藏，您觉得怎么看？
首先感谢郭勋今天安排这么一个有意义的关于纯属西藏的教育。我更高兴的是今天这里在座的各位都是在汉人流亡这里面鼎鼎有名的学者，所以各位从各种不同角度，从西藏现况、西藏历史问题、流亡藏人问题，对于达赖喇嘛的看法，各位都是亲身经历过，我认为已经谈到了对西藏的真相。所以这样的交谈，我相信对于广大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中国人，进一步了解西藏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因为现在最困难的是在大陆境内的中国人没有办法去了解真相的途径，所以我们这样的交谈，我相信一定有它的积极作用。那我今天的这里是我是唯一的少数民族，所以我是从藏人的角度延伸各位刚刚谈的一些问题，我谈一些我的一些看法。3月31号就是达赖喇嘛到达印度59周年，我正在纽约上这个罗切斯特跟一些中国留学生我们谈西藏问题，他们都很感兴趣，跟以往不同，但是他们还是对西藏的不了解。所以我当时那个主持人是一位韩国学生，他把我们的背后放了达赖喇嘛的画像，那大概70都是中国学生，他们态度跟以往虽然相当不错，但是他们都不理解。那我从谁是达赖喇嘛，从这个主题切入开始谈西藏，我说今天我们谈西藏4个字，这个4个字非常重要，什么是西藏，什么是问题。所以我说今天我在座的这里就是西藏人，所以凡是藏人谈西藏的时候，包括了目前真正所说的西藏自治区，四川省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自治州，一半是安都地区，一半是看地区，咱们把1949年最后并到四川省，然后是青海省，那青海省全部是西藏的地方，一共有6个藏族自治州，一半多半都是安都地区，那部分是西藏自治州，6个藏族自治州，然后就是甘肃，甘肃有1个藏族自治州，1个藏族自治县。那同样的，在云南，前任上东那个西藏流亡政府上东总理就是出生在云南，所以这几个包括从我们通常讲的四省地区，就是我们藏人理解里面都是西藏，这里没有任何怀疑。我说跟他们解释了，身为藏人谈到西藏的时候，这就是西藏。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地方生活的那些藏，讲的都是藏，吃的都是藏的，念的都是藏，没有任何意义。当然有些地方的方言口音稍微不同，但是一个文化，一个血脉。如果文化稍微那个方言稍微不同，但是我写字不管是一句康巴汉族都可以念，这就证明这就是一个民族。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讲的。那另外就是问题，我当时说跟冯松义教授有点相似，那那个李佳丽女士更接受详细的。我说西藏问题什么时候产生？1949年之前，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之前，没有现在我们所谓的西藏问题。那西藏问题也不是1959年发生的，当时我对他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从50年代开始，在西藏东部、抗日地区、汉族地区进行了所谓的民族改革、宗教改革，让藏人待下去。慢慢慢慢，他们来到西藏首都拉萨，那最后发生1959拉萨事件。所以当时在达赖喇嘛那个了解各种情况，他在决定我留下来西藏比较好呢，还是暂时出去流亡对藏民族比较好。达赖喇嘛认为还是出去比较好。在此之前他去过印度，跟当时的印度总理尼克有谈论很详细的情况，他流亡到印度。所以1959年西藏被全部占领之后，150,000西藏流亡在国外，那其中大部分是在印度跟尼泊尔。据我们初步的统计，在北美地区一共有30,000。那如果这个统计比较是可靠，那如果这个统计比较可靠的话，今后的十几年里面，北美地区可能变成为第二大流亡藏人社。所以这是一个我对西藏跟西藏问题的一个了解，这个对于年轻的中国人非常重要。好，接下来就是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然后到现在将近明年就是60年。很多人在问达赖喇嘛在流亡在国外在干一些事，藏人到底在国外做了一些什么。一个学生还问，你们主张中间道路，那中间道路以后如果以中间道路解决西藏问题，你们怎么经营西藏？那我说我怎么经营西藏，我举个例子给你看。1959年我们到印度的时候认识的只有田里地，现在如果你有机会，我非常欢迎你到流亡藏人社看一看，到底我们在教育办得非常好，我们的所有政治民主都是现代的民主方式，我们建立的藏人西藏定居点一共有大概40多个藏人定居点，这些都是我们经营西藏的基础。在国外能够有这样的成果，如果以中间道路解决西藏，当然我们会有成果。那一个人在问，那中间道路的话政治到底怎么样，我说你可能是不了解中间道路的基本思想。我们谈到中间道路的时候，你必须要了解在中间的两边是什么，如果你不了解这两个边，你就没办法了解中间的那条路。那一个边呢，就是我们刚刚谈的西藏历史的问题，历史上的西藏地位。那另一边是现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现状。所以达赖喇嘛跟藏人行政中央既定的政策就是中间道路。那归纳起来，中间道路就是两个边呢，我们历史上西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是不争的事实。那另外一边是西藏宪法，那我们既不去争取西藏历史，也无法接受西藏的宪法。所以为了藏人好，为了汉人好，如果比较夸张，你为了顾汉人的面子，我们愿意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而且这也是我们的意愿，不是任何人强加于我们，也不是1979年邓小平接见遵者大哥加入宪法的时候，只要不谈独立，什么问题谈，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说了这句话之后，我们才不是，我们早就60年代就有这个想法。当初59年流亡印度之后，我们的主张是恢复西藏，但是从60年代末， 而且达赖喇嘛了解到境内的情况，了解到国际的情况，了解到中国的情况，认为最重要的是藏民族要生存。如果藏民族要生存，我们必须要保护我们独特的宗教和文化。所以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愿意留在中国。但是我们采取中间道路，并不表示西藏历史上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当中国政府在做各种宣传的时候，有的时候说从唐朝开始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有一段时间说从元朝开始，那有的时候说唐朝说不通，元朝说那干脆说自古以来，那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所以这三个都是说不通的。所以这是属于历史问题，它当然它涉及面比较广，所以现在在汉人知识分子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了解真相之后，诚如各位所说的，研究历史文献的时候，他们看不出西藏是历史中国的一部分，所以这就是一个基本的情况。但现在很多人比较感兴趣的，在我接触的过程当中，他们说既然你们不主张独立，那中间道路为什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个问题我们的官方解释，因为中间道路解决西藏的根本问题上没有实质性的结果，也就是说西藏问题或者解决方面没有实质性的结果，但实施中间道路到现在，中间道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怎么成果？64.7%的藏人一向支持中间道路，这是有资料可据，64.7%。那剩下的除了64.7%之外，剩下的也并不见得是主张西藏。现在流亡社会里面最大的两个民间组织，一个是藏协会，一个是自由西藏学生会，他们是从成立到现在主张西藏，这是他们的权利。那如果有一天西藏议会跟西藏人民觉得我们不走中间路线，我们必须要走独立路线，如果人民有这个选择，我们是实行民主，有一个不能不走的。但是现在我们主张的，自从施政当选，现在第二年生还是围着中间道路上走。所以我凡是我遇到那个中国朋友的时候，我就说现在的我们这个主张已经有了高度民主基础，所以你们必须要不要忘记王立雄先生所说的，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那如果你再不理达赖喇嘛，那王立雄先生说民主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所以这句话很有道理。所以我希望今年达赖喇嘛就是83，在有生之年能够解决西藏问题，当然对藏民族好，对汉民族。如果有一天达赖喇嘛圆寂，西藏问题依然存在的话，我虽然不敢预测，但是100%可以肯定，比现在更难以解决。这是我的看法。
西藏是不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那么我想听听丁义夫先生。
西藏这个我在就是说，中国政府他这个自古以来这一点呢，我们任何一个有点逻辑的人都知道。这个话太不靠谱，因为自古以来你说古到什么时候如果他往前推的话，那个时候中国的规定存在的情况下，他怎么能算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自古以来这个话，我相信说的人他心里他也是强词，他也是在那儿强词夺理，这就是说蛮横的不给你争辩的这个条件下他才能说。你只要任何人跟他讨论的话，他自古以来这一点是肯定投不过去的。那么但是呢另外也看到的就是历史上西藏和就是我们的中土或者中原的这个王朝确实长期是发生着关系的。最明显的有史可记载的这种关系，有战争的关系，也有和亲的关系，也有互相承诺提供保护的关系，以及就是说向中土王朝表示效忠来换取中土王朝的保护。那么这种关系每个朝代确实有所不同， 您说望杰先生就是藏人的第一个宣布成立西藏共产党的这个创始人。林作旺杰先生曾经对这个做过很详细的分析，他既站在藏人的立场，也站在中国一个中国革命家的身份这个上面来分析过他的关系。他认为就是从元朝开始，从元开始就是西藏和元王朝不能说是中国政府，你很难说那个算是什么，但是我们都要去具体定它什么，我们就具体而言的讲，那么西藏和元王朝或者说和蒙古王朝那个关系和以前是有所不同的，它已经形成了某种保护和被保护的关系。那么最后延续发展下，其中关系比较深的平措旺杰先生称之为就是说西藏东部地方王和中土王朝的关系，和西藏中央政府也就是拉萨政府和中土王朝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这些地方王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康和安多的那个清王朝把它称之为土司的那些地区，他们和中央王朝关系更多一点，也就是我们现在通常的说法叫做民族互相交叠的混居的那些地方关系更深一点。所以具体分析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具体问题，但是对我来讲我很想提醒我们汉人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说真正把西藏完全占领，在主权上完全占领和控制的是1950年解放军入藏以后，是解放军入藏以后，在此以前中央王朝从来没有完整的对西藏这么广袤的一块地区实施过有效的占领和行政管理。那么在解放军入藏以前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这个最近的状态这个最说明问题，我认为它最说明问题，它比你什么追溯到唐朝追溯到元朝更说明问题的是解放军入藏以前的状态。解放军入藏以前，从辛亥革命那个拉萨政府把驻藏大臣驱逐出去，一直到解放军入藏有38年，一般的说称之为40年，具体而言的话是38年。这38年西藏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国家元首，自己的军队，有明确的边界，有边防关卡，有自己的货币系统，有发行自己的货币，有自己的邮政系统，发行自己的邮票，有自己的税收，有一个国家所具有的完整的一套东西。它这一套东西和中国是没有关系的，它是完全自己发展起来的。它也有自己的外交，它和尼泊尔、和英国政府、和蒙古间订了那个蒙藏协定，它也有自己的一定的外交。那么当然我们现在从桑多仁波切，在我们采访桑多仁波切的时候，藏人的领袖们也指出，确实在那38年期间藏人放弃了很多非常好的机会。那38年里头完全有可能明确的宣布自己有主权国家，明确的获得国际社会的一致公认，他今天就是个独立国家。这是解放军入藏以前的西藏的状况。这个状况说明了什么呢？就是说明了当年解放军入藏是对一个完整的国家，对一个另一个民族的一次入侵。英语里面用 invade 这个词是一点不错。然后呢，照毛泽东自己的说法，就是西藏这个地方很重要，我们必须加以占领，然后加以改造。他也自己也在这么说。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里勒。